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哈。那上星期我们讲了一点下品般若法门的开始的部分。那有法友有问到，就是说，因为它里面有谈到很多功德的问题，就是主要是要诱化、摄化、诱导这些初学的人也能够来学习般若波罗蜜。前面谈到这个般若波罗蜜，就是原始般若，它是少数人能够接受，而且能够直接悟入的哦。那在下品般若，它就施设很多方便，而且谈了很多这个功德的内容哦。那就有法友有问到，就是说，那这样会不会有后遗症？大家都贪求这样的功德，会不会？大家的学佛好像都从这样开始了嘛？没有功德，你们会来学吗？有时候也很困难，就是学的，就好像这不晓得是真的还是假的。传说这个梁武帝跟菩提达摩一个对话嘛，那梁武帝就说：“我造那么多这个佛塔，或是佛寺，也没有功德。”那个波利达摩回答他说：“一点功德都没有，只有一点有些福报或是福德这样子。”听说这个梁武帝就上面出现一道闪电，晴天霹雳。好，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没有是师父加的啦，就是说他还觉得我做那么多都没有福德，那他可能会有点沮丧或是生气了哦。所以基本上在劝化这些初学者，特别是初学者哦，就是说让他们了解说做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利益啊哦。那基本上它是一种有鼓励的作用，但它各种方法它都会有后遗症啊，所以我们除了这样的一个鼓励之外呢，那也要让他了解说不要执着这一些啊，等于就是说在引导他们过程之中，就是有一个东西在他们前面可以让他们前进。然后也要教导他们不要染着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功德能够让我们前进，但是我们要慢慢的用这种平常心来看待它，不要把它看得那么重，得失心那么重这样子。所以就谈到说，那何不教他们就是声闻佛教里面教这些教法，很好啊。对，师父也觉得很好，就是声闻佛教他们所教的一些方法，比如说这个无常苦哦，无我，比如说看到这一些这种是是非非，我们就会起厌离哦，我们就会远离，那内心就会平静哦，对不对？但是在大乘佛法里面，可能他还希望你除了不受这一些这种烦扰哦，就是人事烦扰所干扰之外，你还要去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只是远离而已。远离可能是一个某一种阶段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没办法去附和目前的这一些烦扰，那我们稍微远离。现在是我们的这个度众生的一个事业呢，就在人群当中。所以就是说，在大乘佛教它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哪里有众生往哪里去，哪里有众生需要就往哪里去。每个人都很好，这些人其实不用怎么教了，他们彼此就会自己成长。那如果有一些这种不理想的人，这些反而是这个菩萨他们要教化的一个对象，这个是大乘佛法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所以这边就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不是说这些声闻的教法不能修，后面有谈到可以修，但是要用这个慈悲心来修，要不然会就是会有这个证声闻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证了声闻果也不是不好，从成佛的这个道路来说，就在早期的大圣经人说证了声闻果那就没有成佛的可能了，所以就少了一个能够广大利益众生的一个修行人，因为便只是成阿罗汉，感觉可惜。就是从比较远大的这样的理想来看，是很可惜，但是对我们凡夫来讲，这些人是很值得尊敬的。所以大家要从不同的面向来看，就是说大圣教典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批评啊，基本上他可能有一些背后的用意，那这个不是我们就是在还在凡夫地的时候所应该有的一个批评，但是我们就理解说为什么他这么讲，他这么讲的目的是什么。好，那我们看到这个补充讲义第十三页，我们上次只是谈到叙说这边而已嘛，那在教学内容这边呢，就是以这个因果业报观念来诱导诚信修学，那这边有提到，就是说大家看一下，就是读诵书写供养有不可思议的功德，那这个是激发学习者的一个信心，但是相反的呢，这就比较伤感情，对般若法门不信的、怀疑的、毁谤的，他的这个罪恶比这个忤逆还要来得多，那这里面当然大家可以去思考，真的吗？这样的一个内容，它是这个低义希谈，还是说为人生善希谈，还是对治希谈，或是世界性？所以大家在看这一些这个教典的时候，有时候当我们看了之后很不能释怀，那我们要想一想，他这样的教说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可能只是在鼓励，就是我们学习，所以有劝人来学般若波罗蜜这样的作用。如果是这个不信怀疑的，那他的罪恶真的会比忤逆还来得重吗？那师父是觉得说，这可能它是一种因中说果啊，它有可能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中说果大家知道吗？就是说，当我们对这一些这种波尔波罗蜜它，它是这么是这种生物的正，就是深刻体悟这样的一个法门是正确的，那你不相信。怀疑、毁谤，那就某种程度上你的知见已经走偏了，懂意思吗？那走偏了之后呢，那你可能就会越走越偏，然后乃至于到后来造作这种种种的这种恶不善法，那这样子呢，你除了自己有过失，你还影响到很多人，那这样的一种过失呢，从某种层面来说，那它是非常的重的，所以这种罪恶比忤逆来得重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它呢？那我们就需要去思考，它可以是因中说果，就是说它有可能会产生比忤逆罪还重这样的一种的恶罪恶，或者说它只是让大家能够 能够来信，不要去怀疑，也不要去毁谤这个般若波罗蜜这样的一个法门，它背后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在里面，它是不是真实可能就不是那么的一个重要，大家懂意思，因为不是第一细谈的问题嘛，它可能只是一种为人生善细谈的一种施舍。好，再来第二个圈就谈到过去是听闻而舍去的，今世也会听闻而舍，因为有惯性嘛，串习。今世的信跟不信，问意我不问意，疑悔我不疑悔，都是由于过去世的一个惯习，所以呢，应该要听闻问意，信解不疑不悔不难，因为你只要有这样的一个动作产生，那你就会就让你很多事很多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惯习呢，那就会远离这些大乘的教法。所以以因果业报的观念诱导，大家看到诱导这样的字嘛，就是主要是要诱导善男子善女人诚信的修学，那是般若波罗蜜法门，通于潜意普及这样的一个方便。所以这个这边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当我们要去有这样的一个动力，要去学习一个法哦。那一般我们在师父学物理的啦，就是说我们要让一个东西移动，那基本上就是两种力嘛，一个在前面拉，一个在后面推嘛哦。那在前面拉就比较像就是前面有就是有功德哦，那就我们就会自己想要哦，想要去。那讲他的过失有点是后面推，就是看到另外一边的过失，那我们就会这个朝另反方向去，大家懂意思吗？所以这两种力量都需要，所以会有前面说明这个书写读诵的功德，还有就是如果不信怀疑毁谤的呢有什么过失，那这个主要呢是要诱导善初学者的一个诚信修学。好，再来教学内容的第二个特色就是少谈理论多用譬喻。那为了说明意义呢，般若法门在下品般若的教学里面就少谈理论多用譬喻。所以经常呢就是举多种譬喻来表示前面所说的这些内容哦，那这正是普及弘传所必要的。就是说，你讲那么多，好像大家都不晓得比较具体的，你举个譬喻，大家就懂了哦。那在下面这几个圈呢，就是种种的譬喻了。那我们谈几个，就是让大家了解这些譬喻，比如说第一个圈呢，谈到受持般若的功德哦，他就举这个摩西，它是一种药哦，在注脚48这边有啊，它能够驱蛇哦，就是这种药能够驱蛇，这个蛇闻到这个药气呢，它就是回避啊。那蛇譬喻这种会损害我们这一些这种众生啊齁。那如果我们能够受持般若呢，我们就不会受到这一些不好的众生齁，比如说这个鬼道众生齁，这一些比较嗔恨心重的这些众生，或者乃至一些这种其他的具形的这些众生的一个干扰哦。那道场呢，这边指的是这个菩提道场，这边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哦，不是我们这个法会有什么道场哦，这个道场指的就是菩提树下那个座哦，世尊在菩提树下 不是称正觉嘛，我们一般都称这个地他这个座呢叫菩提道场。还有善法堂的譬喻，善法堂它是释提桓因为人说法的一个地方，那这个譬喻就是说这个释提桓因他在这边说法，那没有说法的时候呢，天人看到他的这个的坐的地方呢，也会对他恭敬礼拜，因为他在这边说法，懂意思吗？然后这个奉侍国王，就如负债的人，他这个侍奉国王，他的债主呢就对他恭敬部位，那这国王当然就譬喻这个般若波罗蜜了，如果我们去受持的话，那如果就是过去有得罪的一些众生呢，他们也就不敢来侵犯我们，还有宝珠。宝珠它是一个能够让我们免于灾难的这样的一个宝珠了哈，所以他用很多譬喻，这个都是可能当时印度他们都很熟悉的譬喻，所以他们一听哦，原来这种功德就像这些东西一样哈。在第大概就是九行菩萨临近受记，他也有一些譬喻哈。那这些就是接近啊，比如说进这个诚意聚落啊，接近大海啊，或是这个花叶江生等等啊。我们看到第十四页，有这个女人将产不久啊。那在第十四页这边的第一个圈呢啊，有谈到这个。舍般若波罗蜜而取这个二乘经的呢，就如同他就举个譬喻，就如同这个一只家里养的狗啊，他不去跟主人要东西吃，他去跟他的仆人要东西吃。那还有这个舍相观相机，舍大海而求牛积水，或是舍这个第四宫殿而取法日月宫殿，这个日月宫殿大概是日天子跟月天子他们住的宫殿哦，或是取这个轮王而取小王，或是舍这个百味食呢，而反而吃这个六十日饭。六十日饭字面上就是。放了六十天的东西啊，就是超生哦，就大概就是这种好的东西你不吃，你吃那种过期的东西，或者舍这个无价宝珠呢，取这个水晶哦，水晶等等，就是般若波罗蜜它是尊贵的，你若舍般若波罗蜜而取这个其他的这个经呢，那就如同这些譬喻一样哦。还有谈到这个诸佛护持这个般若、哦、如这个诸子护念生母、哦、为什么？因为般若是佛母嘛、哦、佛护持般若，那就这个般若是母嘛，那佛当然就是子、哦、会有这样的譬喻出来、哦。然后再来就是不得般若波罗蜜方便啊，就是说你修学般若波罗蜜，如果没有这个正确的修学呢，那它会堕，就是落到二乘的一个证悟啊，那就如这个船破而不取这个板木浮囊。或者这个持这个批就是没有烧过的这个瓶啊、哦、我们这个杯子要容器要烧过它才能够盛水，要不然它会漏、哦、或者船没有装置呢，就 就这个推着推到水中。这个装置呢，主要就是修理，把那些有破的地方修一修啊、哦，或是老病远行。那老病远行如果没有这个看护者呢，他就会病倒在路上啊、哦。就是说这些如果没有方便呢，你就会跌倒，或是沉到水中里面去，或是装的水没办法装，会漏掉啊、哦、等等之类。还有谈到这个不为这个般若所护而证实际啊，实际我们后面会谈啊，它就是际就是边际的哈，最高的啊，最高的什么？那就是真理的最高啊的最高的这个真理啊，真理。真实的、啊、真实的最高点，也就是涅槃，声闻的涅槃。但是佛的涅槃呢，也是实际、哦、那后面会提到它是第一实际、哦、那如果不为般若所护而证实，这边实际就是正二乘的涅槃、哦、就犹如这个大鸟的翅膀没有长成、哦，身体长很大，但是翅膀没有跟着长，所以它就飞不起来，会掉下来啊、哦。好，我们再来看，再举一个倒数第二个圈啊、哦，讲到这个观空而能够不证啊、哦，那它就如这个鸟飞虚空啊。哦，这个于虚空行于虚空而不住虚空啊、哦，或是射箭不落啊、哦，射箭不落，大家听得懂吗？就是一支箭射上去，把它掉下来的时候再射一支箭，就把它顶上去啊、哦，掉下来又继续射啊、哦，就是箭一直在空中啊。哦，啊，在最后一个圈谈到这个行这个般若波罗蜜，不念不分别啊、哦，如这个虚空幻所化人影，如来所化人啊、哦，机关木人啊、哦、等六个欲。那幻化与虚空呢，更是到处引用为譬喻。那这边要做一个说明，就是说这边的不念跟不分别啊、哦，它的意思是指这种不正确的分别啊、哦，不去做这一些不正确的念。不去做不正确的这一些分别、哦、那这种这边所谓的不正确呢，就是一种执、哦、执为实有这样的一个执、哦、不分别什么？不分别有取证者，还有所取证的法，还有证悟的方法等等。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法不可得，所以这边的分别呢，是指带有取着这样的一个认识啊、哦，并不是说坐在这个课堂上开始打瞌睡啊、哦，不念不分别，不是这样。就是说，你这个不念不分别，主要是要让这个修行者悟入实相啊、哦，因为你还有一种带有实有这样的一种概念的话，基本上是不能证悟的啊，所以一定要没有这样的念跟这样的分别，带有实有这样的念跟分别呢，那这样才能够证悟啊。好，所以这就是第二项啊，就是少谈理论，多用譬喻啊。 在这个教，再来就谈到这个教学的一个对象。那这边谈到他扩及九行的菩萨，那这边就谈到这边有引一段这个小品般若经，我们看第一个引文就好。他说像第一个圈，若菩萨摩诃萨能信解深般若波罗蜜，当知是菩萨如阿比跋致。他不是阿比跋致，是如。为什么呢？何以故？世尊，若人于过去世不久行深般若波罗蜜，则不能信解。如果这样人在过去世没有久行深般若的话，那他是不能信解。大家回忆一下，之前是阿比跋致才能够信解，那现在他谈到这个九行呢，他也能够信解，所以他的对象也扩及到九行的菩萨。那下面几段文都表达相同的一个意思。我们看到第十五页，老师这边就有提到，就是什么是九行的菩萨呢？不是走很久了，他是修学般若波罗蜜的一个菩萨。那这边有两个重要的内容，应该是三个啦。第一个就是九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才是菩萨嘛。再第二个就是于诸佛久远修行，于诸佛所，就是在佛的教导中已经修行很久，所以如果没有发菩提心然后久远修行，那基本上他还不是九行的菩萨，因为没有发菩提心嘛。那第三个重点就是多止善根，所以是久发菩提心，在佛的地方，有佛的地方久远修行，然后多止善根。基本上久远修行多止善根可以算是一件事啦。第一个就是久发菩提心跟久远修行，那这样的菩萨也是能够信解般若波罗蜜。这是在对象这一段的第一类人。那第二类人呢，在下品般若里面也提到说，那心学菩萨他也能够学，也能够信受。那这边导师谈到进一步说呢，心学菩萨诚然不容易信解般若波罗蜜，但也不是不可能。比如说呢，在这个我们看这边的第二个圈，有引文啊，这边弥勒菩萨他就说，对须菩提说，像刚刚所说的这样的回向法，不应于，也就是跟般若波罗蜜相应的这样的回向法呢，不应于心发意菩萨前说。为什么呢？所以者何？世人所有信要恭敬清，信要恭敬净心呢，皆当失灭。就跟他讲说，没有什么，没有功德，没有所回向的人等等之类的，那对初学来讲，他会这个信心呢会坏失。那这边谈到须菩提，像这样的一种般若波罗蜜相应的回向法呢，应该在这阿比跋致菩萨前说。如果呢，下面就是说，如果与善知识相，就是对这个与善知识相随者说，就是对这个善知识相随的人来说呢，那这样的人闻这样的一个教法，他 也可以不进不步不没不退、哦、那下面导师说，初学者修学般若波罗蜜，善知识是必要的、哦、是很重要的。如果有善知识的教导，那初学者也能够信解般若波罗蜜。那善知识以外呢，善男子善女人来听闻读诵书写供养，如说而行，这样如果这样做呢，还能得到诸天的这个护持，诸佛的护持，所以能够不受这个恶魔的一个扰乱、哦、那这边有谈到这个善知识、啊、善知识它不是一种知识啊，就是一般我们讲善友，所谓的知识是善友，善知识就是善友、哦、那这边有谈到这个相随、哦、与善知识相随则说，所谓的相随呢，这个如果去看一下，因为这个下品般若经有梵文本、哦、那师父去查了一下，但相随字面上中文的意义就是伴随着啦、哦、就有旁边伴随，它基本上它表达就是我们有依止善知识，被善知识所这个所照顾跟保护着、哦、受到善知识的一个引导的、哦、所以这个相随不只是在旁边而已，它深一层意义就是说有得到善知识的一个护念跟教导的这样的情况的人呢，你可以跟他说、哦、所以我们在这边学这个般若法门，到现在大家都没有这个进步、哦、也没有退末、哦，一开始就提到说，如果能够这样，那基本上是不退转菩萨啊。但看到这边，我们就发现，哎，原来我们不进步不退末呢，只是因为有善知识的一个这个相互啊，还不是说是这个不退转啊。所以大家要如实的了知啊这样的情况啊，不要以为自己是这个不退转菩萨、哦、所以在这一段的解说里面呢、哦、就提到就这样子深彻的般若波罗蜜法门，透过前面种种这种教学 方便的一个施设、哦、那这样不退转菩萨、九行菩萨还有初学的菩萨、哦、三类人呢都可以修学了，那般若法门就这样的广大流行起来。那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指的是这个不退转菩萨、九行菩萨还有初学菩萨都可以学般若波罗蜜这样的一件事呢，情况是下品般若经所说到的。所以在这个般若经它一开始是比较深比较难，但是它透过一些这种施设方便的施设呢，那也然后也讲也同时谈论这些深的般若波罗蜜、哦、那它能够接受的人呢就扩及到所有的菩萨，从也扩及到初学者了，扩及到初学者。好，然后在第四段这边呢，就谈到般若法门对声闻行者的一个态度。基本上呢，般若法门对声闻行者的态度有两面，一个是尊重，怎么样尊重，就是说行般若波罗蜜的菩萨呢，他是尊重声闻圣者的、哦、所以虽然前面有那一些譬喻啊，那基本上他态度是尊重的、哦、认为声闻圣者的证悟呢， 是不理菩萨的无生法忍，与菩萨有的证悟有着相同的一分啊。那这个理呢，大家可以写注明，就是说理基本上跟义呢，它经常它是一种连用，理跟义，义就是差别啦，理义理哈。所以他的不理无生菩萨无生法也，换一个角就是跟菩萨无生法并没有差别啊，就是多分跟少分啊。那具足正见者呢，所以能够信受般若呢，是有这个具足正见的人，他们是能够信受。那这边所谓的具足正见者，就是已见圣地的，也就是出果须陀洹，须陀洹出果以上。那四果圣者，不离菩萨的无生法忍，那当然能信解般若波罗蜜。所以能够就是说这个声闻的圣者，基本上他们也都能够信受啊。那导师就是说，这也表示了呢，不信般若波罗蜜的呢，他绝对不是圣者，或是自以为然的增上慢人，或是恶魔所化，或是这个受恶魔所惑的人。所以就三种人，第一个就是增上慢，第二个是恶魔所化，第三个是受恶魔所惑的人。所以声闻圣者在般若法门，或者基本上在下品般若这边呢，那他是尊重的，也认为他们所体悟的呢，是无生法忍的一分，是相同的体悟，但是只是一分呢，不是完整完全的。那他也有贬义的一些内容，看到第十六页。那他这边有谈到，就是说到般若波罗蜜呢，传统声闻行者就以声闻的观智为般若波罗蜜，所以经上说呢，诸比丘说相似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这个语词在声闻他们也用，声闻的教典论典，论典他们也用。那他们把他们的这个观智呢，就认为是般若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但是呢，在般若经里面，他们说就说到，这只是相似的般若波罗蜜啊，并不是真正的般若波罗蜜。那再来就谈到这些菩萨行者。有些菩萨行者呢，他重视声闻经，想要在这个声闻的经法中求佛道啊。那这边小品般若经就有谈到，就刚刚我们讲那个譬喻，就是就像有一只被这个抚养的这个宠物狗啊。他不去跟主人要食物，他去跟他的仆人要啊。那这仆人就是声闻辟支佛，那般若波罗蜜呢，他就是主人啊。那这个呢，导师说经中就广举这个譬喻，形容这个弃般若法门而取声闻经这样的一个无知啊。那这个当然也是一种贬义，主要是鼓励能够来学习菩萨，应该要来学习这个般若法门啊。那在还没有这个知见稳固之前呢，就还是以般若大圣经为主啊。 那所以前面讲这个是菩萨行的重视，想要在声闻经中求佛道。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不一样嘛，就是说这个不是说不能修声闻的一个方法，而是说你要在声闻的这个方法里面去求这个成佛的方法，这个是好像在那个煮沙要变饭这样子啊，所以这样的一种所以会说明，就广举譬喻说这个取声闻经者这样的无知了哈。那在解说里面，就是说对于传统的佛教在般若经采取的尊重又贬义这样的一个立场哦，那这是维护了般若法门，就是胜于声闻法的一个地位，那也有诱导声闻修学般若法门的一个意义哦。贬义呢，主要是要说明般若法门的一个殊胜哦。那尊重呢？有诱导声闻来修学般若法门，你们这样的一个修般若蜜呢，其实你们的证悟也是跟般若蜜的一个证悟呢是相同的哦。好，那在第五项这边呢，刮胡这边谈到种种对修学般若法门不正确偏差，的一个描述的一个内容就是修学般若法门，当时呢，有些人他的心态是不正确的那这边有谈到这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求成佛道了。那这样是菩萨，但是在这个恭敬菩萨品有说到，有的菩萨呢，不知不见般若波罗蜜的那这边的不知不见，不是那种生物的不知不见，他就是根本对般若波罗蜜一点都不知道那这或是这个离这个般若波罗蜜无方便行这个谈般若蜜。或者呢是偏重信仰，因为他对般若波罗蜜他并不清楚嘛，所以他就没有这样的般若波罗蜜的方便，然后去行这个谈布施或者有些人他会比较偏重信仰，因为不知不见般若波罗蜜嘛，般若波罗蜜就是智慧所以不知不见，那就会有些人就偏重信仰。那再来呢，有些就修般若波罗蜜，就认为这个般若波罗蜜是比较殊胜的然后就轻视别人，以为不配，别人呢不配修学这样甚深的法门这都是不对的或者自以为是不退转者。然后轻慢其他菩萨或是自以为我是远离行也就是自以为自己是阿兰若行者，而轻视呢住在聚落的人那在这一段导师有谈到，原始般若的教学是推重远离行的，那有些人这个或者就是有些人他就拘泥行机远离行就所谓行机就是形式上的就是认为就是修这个般若波罗蜜呢，应该要住在这个森林里面远离尘嚣。那导师就说，这其实是不知道真的远离行是在内心，而不是在住处如果真的能够远离的话，住在哪里都能够远离不需要说一定非得到这个极静处 去啊。所以导师这边有谈到，在下品般若成立的时候呢，大乘佛教内部就有这些情形。好，那这边要特别跟大家说明一点，就是导师这个就是导师的佛教史观了，啊，就是透过这个经的一个内容，然后去这个去推断当时可能存在的一些情况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些记载？基本上导师就认为一定有这样的情况才会被记载到里面去啊。所以这个是导师透过这个经的一个内容，觉发出一些可能反映当时一些情况的这些元素啊。那这个这样的方式呢，也就是导师不断应用在他的这个对于这种佛教史的一个应用上面，所以大家以后在读佛经看到一些事情，大家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理解，就是说看到这一些偏差，那这当然可以作为我们自己反省的一个项目，我们有没有这样子，这就是这一些教学我们可以有不同的一个应用。第一个当做我们那个 checking list， 就是我们有没有这一些缺点，当做我们的这个反省的一个项目。第二个呢，也可以理解说当时应该有这样的人存在才会被记录下来。那当然从这个修行的角度，我们要把它当做一种反省的项目来对我们自己反省，而不是读过就过去，这些过失我们要回过头来反省。那时间过得很快，又有时间到，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啊。那我们后面再谈这个，怎么样面对这些种种偏差的一个态度啊。好，我们现在把眼睛闭上，静坐一下，然后做回向。在静坐的时候呢，把今天晚上所听到这一些内容，若引起身心的一丝的法喜，我们再把这样的法喜充满到我们的内心里面。